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时间一来到，我们三个人就出现了。这里是爱关怀新磁场周一的新磁场大平台，我是梁天禄，
我是唐曼，我是冰燕。
嗯，这个夏天比较热哈，
嗯，
炎炎烈日呢，好像火烧一般。
是啊，
这个特别特别的热啊，希望朋友呢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。
嗯，
那么今天我们要提到一个可能是比火烧还要更加痛苦的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毒瘾问题。
嗯，的确是比火烧还要痛苦。
对，
是
我们听到也看到过许多的吸毒者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一旦吸上这个毒了就难以戒掉。而每当这个毒瘾上来的时候呢，浑身他们说都好像有万千只蚂蚁在爬一样，
多难受啊。
是，
嗯，
人呢抵挡不了这种痛苦，于是呢就会想办法弄钱去买毒品，清醒了想戒，毒瘾上来了就又六亲不认了。而处在这种痛苦当中的人都会觉得生不如死啊。
是啊，如果真的去了解那些吸毒成瘾的人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们有的是被人骗说吸毒好玩，有的纯属对毒品好奇，有的呢是觉得自己意志力强不会上瘾。说来说去呢，人太骄傲太相信自己了，意识不到自己的有限，那等到被毒瘾控制呢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嗯，我们也听到过很多沉溺在毒瘾当中的人，他们真的是很后悔，但是真的好像是很没有办法。
嗯，
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的主人公呢，就是因为当初她的丈夫吸毒戒不掉，所以这个姐妹呢，她就不相信戒不掉，就去吸了，结果一吸呢，就是长达30年的毒瘾的历史。
嗯，这是一个有着长期毒瘾的一个人。那么最终呢，是因为接触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帮他成功戒了这个毒瘾。这个故事呢，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里边，是上个月，也就是6月26号世界禁毒日，这个公众号发布的一篇文章。文章呢叫做《女儿归来》，副标题呢叫做《我曾吸毒30年》。文章的作者叫做米朵，文章呢是由文君整理的。
嗯，也就是说这篇故事呢写的是米朵。
嗯，
遇见你真好，生活里有你相伴，从此我不再孤单。
遇见你真好，纵然相隔千万里，我们依然心灵相通。
磁场大平台，与你知音守望同行。
哦，遇见你真好。
好，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篇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。故事的主人公米德说，我们家在丽江是书香门第，爷爷是画家，外公是将军。
可以用书香门第名门之后来形容啊。
嗯，是的。那1979年呢，我考上了云南省的文艺学校学滇剧，年年拿奖学金。毕业以后呢，滇剧团改成了歌舞团，我又开始学跳舞。有一帮朋友组织了一个乐队，在昆明的歌舞厅走穴。爸妈觉得一个小女孩在外面不好，就让我从昆明回来。当时丽江还很封闭，只有一条街，古城里面所有的人家都认识，就像亲戚一样。回到那么小的地方，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发展了。那会儿丽江当地做生意的有钱人都主动来找团里的小姑娘，当时我什么都不懂，很幼稚。有一个丽江本地做木材生意的人追求我，家里不同意，我只想着两个人相爱了，他有钱没钱都好。那时候有些人上山砍木头偷运木料，挣钱很快，在80几年的时候就能够赚得100多万。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吸毒，说是晚上要开车 要拿这个东西提神。结婚以后我在团里上班，丈夫就跟着他们去拉木料。每次他从外面回来，我就发现一到夜里两三点他就披件大衣出去了，说是拉肚子。次数多了我觉得不对，跟出去一看他在厕所里吸毒。我不敢跟家人说，就跟他说，你现在这样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。他就跪下来求我说，拉木料是为了你们母女俩幸福。我说，那好吧，你就在家里戒毒，不要出去做生意了，我帮你咨询一下有没有药物可以代替的。在家里待了一个月他戒了，后来觉得生意放不下要走，我说，好，那你去吧。当时女儿已经断奶了，我就开始参加演出。有一次从外地演出提前回家，一进门地毯上坐着一堆的人，全是拉木料的那些人，都在吸毒。那次我把家里所有能砸的都砸了，跟他说这回绝对是要离婚的。结果他又跪下来说，躲，这个东西断不掉。我说，什么奇怪的东西会断不掉，拿来我吃了断给你看。他说，你不能吃，不能沾这个东西，咱们还有小孩呢。我说，我就是要借给你看。结果我就这样吸上了毒，吸了四五年，家里人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用担心钱。可是后来我爸妈还是知道了，就把我叫回来，把他也叫到我们家，要我们协议离婚，以后要是戒了毒就为了小孩再复婚。就这样我离婚了。他在昆明一直跟了我半年，说是陪着我戒毒，戒完之后再复婚。可当时我也清醒了一点，觉得不能够跟他在一起了，因为跟那个环境在一起可能永远也脱离不了毒品。而且剧团里也有吸毒的，有好几个专业上很优秀的人都为此离开了。我想我再也不能接触这个东西了，但是心瘾难戒，我又复吸了。家人知道后就把我送去戒毒所。我第一次去戒毒所的时候，看到里面有五六千人，蹲着走路，蹲着打饭，有些是手铐铐着的，有些还带着脚镣，全是吸毒的。我真吓坏了，心想我不能再吸了。原本三个月可以回来的，因赶上昆明世博会封监一年，我就在里面待的这一年对我影响非常大。在那个大染缸里，我变成一个很坏的人，里面的争斗和黑暗让我看到吸毒人的悲哀。我在戒毒所里带一个文艺组，教他们跳舞唱歌，还得了中国戒毒所比赛的特等奖。后来上海有人来参观，他们想让我跟他们去上海参加福音戒毒。我现在才明白，那些人是好人，是真的想帮我。可当时我却说，什么基督教，我又不是疯子。我真的是个无神论者，根本没法接受基督教。结果接下来的二三十年，我戒了又吸，吸了又戒，来来回回不下三十次。
跟随着你，当我哭，当我难过的时候。
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内容。
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和你一起活出精彩，活得有意义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
爱心邮箱 ixin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我最好的朋友。
我们继续来看这篇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的文章，叫做《女儿归来》，副标题叫做《我曾吸毒三十年》。作者说，我见过丽江很多吸毒的家庭，儿女爸妈对他们非常仇恨，我们家连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，每次就对我说，你要戒啊，我们陪你去。 我却想永远不可能重新成为像姐姐和妹妹一样的人在从事艺术了，所以我就吃吧，管他呢。你们把我送到戒毒所，我就待着，时间到了就打电话来接我，不接我我就从楼上跳下去。家里人对我来说就是三个字，太善良。我就利用这个善良随时骗他们给我点钱，骗我姐的，骗我妹妹的。当时我觉得我这一生已经完了。有一次我妈带我去昆明戒毒，她要在同一家医院做胆结石手术，但是她想帮我戒毒以后再开刀。我在那里戒毒一天5000块钱，住标间，打冬眠针，我住了7天，花了很多钱，然后我妈才手术。等我妈手术完了，我又跑了。毒瘾过后，我就抱头痛哭，我怎么这么可恶，怎么这么可恨呢？这还是人干的事情吗？但是发毒瘾的时候，真的不是你自己的。以前不理解，现在我明白了，真的是魔鬼撒旦，他指挥你，逼你回去骗，回去偷，回去抢。我爸去世前拉着我的手，全家人围着，他把我的手交在我妈妈的手里，又把我的手交在我姐姐手里，把我托付给他们。我跟我妈发誓说，我不吸了，因为我爸走了，所以我要好好的待在你身边，好好的孝顺你。只在那一秒钟，我良心发现，当时心里有恨，有一种很强烈的想死的欲望。我觉得人死了不就是那么回事吗？我从家里要了一些钱，就在宾馆包一间房，打算把该拿的毒品拿来，谁也不接触，坚持到死。把钱用完之后，有一天我实在觉得没什么意思了，就死吧。在整个丽江转了4-5个小时，那一天下着雨，很冷，我去到清溪水库，看着雨滴落在水里泛起涟漪，突然想，要是我跳下去，接下来人家让我家人去认尸，我女儿该怎么办呢？我妈该怎么办呢？他们是自尊心非常强，很要面子的人。我想不行，我还是不能够在丽江死，要去别的地方。就这样，我又回到住的地方。第二天出去，经过鲍牧师家小区的时候，我转头就看见鲍牧师从里边走出来。我们原来是一个乐队的，但是我们15年没有见面了，他的容貌完全变了。我当时更是瘦的只有38斤，脸上全是黑斑，一看上去就像50-60岁那样。我认不出他，他也认不出我来，我俩擦肩而过。
嗯，在这里我们要擦一点关于鲍牧师的见证。其实我们在去年呢，也曾经在爱心节目里面，就是新磁场大平台里面去分享过鲍牧师的故事。原文呢也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，而且标题就叫谁能救你脱离灵魂的捆绑，副标题是从特警到吸毒者到传道人。
鲍牧师原来是一名特警，也是一位业余音乐的爱好者，因为儿时的伙伴呢染上了毒瘾，戒不掉，他当时就跟米朵一样，以为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戒掉，就打算吸毒然后戒毒给朋友看，没想到他也陷入毒瘾当中。后来一位传道人带他信了主，他靠着神戒掉毒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走上了专门向吸毒者传福音戒毒的服事道路。
是的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故事。
嗯，
是。
最后他走出来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米朵他说，走了3步，两个人一起转身。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说，是不是姐？我说，是不是阿征？他说，是啊，他在昆明在丽江找了我15年，一直都在为我祷告，见到谁都问，你见到米姐了吗？那么后来我才知道，丽江的很多教会都在为我祷告。当时鲍牧师跟我说，姐，我家住在这里，你跟我上去一下。我说，不去，你把电话号码给我，我明天打电话给你。打电话其实呢就是一个托词，我知道他想给我传福音，但是呢我根本不想接受。后来鲍牧师他强行拉住我，对我说，只坐15分钟，我就进去了。坐在他家沙发上，他没有给我提基督教，也没有提耶稣，过来就按着我的头开始祷告，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，接下来我就开始流泪，不住的啜泣。 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但是心里边很舒服，没有原来那种压抑和痛苦，原本想去死的念头也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但是他怕我不接受，也没有和我多说，只是劝我说，姐，你不要在外边了，今天我送你回去。我说，今天我不回去。他说，那你要去哪里呢？我说，你借给我200块钱，我要去拿海洛因。我马上就发瘾了，吃完了我就回家。你想，吸毒的人的话谁会相信呢？特别是他知道我要做什么。一开始他说要陪我去，然后送我回家。我说不行。过一会儿他的儿子打电话找他，他只好说，我相信你的人格，就给你200块钱。你去把自己需要的毒品拿来之后就回家，这是我的电话，到家就打给我。我回答说好。我哭了那么一大场，哭完后呢，好像没有事的人一样，又去找毒品。可是吃完了我不想回家，又去到租住的宾馆。晚上我睡不着了，脑子里边鲍牧师祷告时宣告的一幕幕在不断的翻滚。我心里说要回家，起来我就回家了。那天回来之后，我也没想着要信主，只是觉得有一股力量把我给带回来了，我就给鲍牧师打了一个电话。那一天是2015年4月3号，我自己非常记得。
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，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，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。
继续来听米朵他的分享。第二天我没有毒品了，很难受，鲍牧师来了我家，他给了我一本圣经，帮我写了一点祷告词，教我祷告。他说，姐，你难受的时候就向天父祷告。我只是点头，但根本没听进去。第三天因为太难受了，完全无法忍受，我想跑出去先把毒品吃了再说。当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门打开了，鲍牧师站在门口。太奇怪了，我妈也没给他打电话，他就带着团契的兄弟姊妹还有他的女儿儿子，然后大家坐在沙发上，他开始弹吉他唱赞美诗。有一天我信主听的第一首歌就是有一天，我听得直哭，我们全家人那天都哭了。我心想，不行，真的要戒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连戒毒药都不吃了，我忍着。鲍牧师跟我说，只要你难受就上楼去祷告。 第四天晚上，我身上疼得受不了，我妈就说，阿珍叫你去祷告，你就去祷告。我就上楼到我的房间，把门关起来。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她也没告诉我可以跪下来。下意识中，好像有人在推我，我就跪下开始祷告。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但是我喊天父，我说我好痛啊，虽然我还不认识你，但是我真的还不想死，你救救我。然后身上从脚疼的地方开始一下子就松了，我太吃惊了。在那一刻我相信有上帝。其实之前我是想借着信耶稣把毒戒了，戒完以后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根本没想到过真要信主。第五天他们又来了，说弟兄姊妹都非常担心我，因为我戒毒次数太多了，当时脸色是紫的，嘴唇是乌的。我开始祷告以后，第七天还是第八天他们又来家里，我整个人气色全变了。那段时间我还是不明白该怎样亲近主，但在很多事情上我觉得上帝给我的恩典真的是太大太大了。那时候每个礼拜圣弟兄开着车到门口来接我去聚会，完了又开车把我送回来，这样持续了七八个月。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？因为我吸毒的时候遇到的都是那种又狡猾又坏又狠的角色。在那年当中，我要出去做什么事，我妈都希望鲍牧师陪着我，所以鲍牧师一直陪着我。我真觉得这不是人能够做到的，真的是上帝的能力。我信主四五个月以后就是圣诞节，本地一些教会知道我会唱歌跳舞，就说我们要不要搞一个圣诞晚会。我很感兴趣，因为这是我的本行，可没想到排练的时候这么困难。这个人喜欢迟到，那个人喜欢指指点点，我差点都想放弃信主了。演出前三天我没办法了，关起门来跪下祷告，我说天父爸爸，我做不下去了。但最后演出非常成功，我非常相信祷告是关键。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说，什么？米朵信基督教了？很多家里的亲戚也常常打电话问我妈，因为他们还是不相信我能戒毒了，他们不信我会那么虔诚，每个礼拜为了聚会准备这准备那的。虽然我信主才两年零一个月，但是因为我信主不容易，我已经是把自己判了死刑的人。鲍牧师说他帮助过很多吸毒的人，连他自己信主了以后都有反复。而我最奇怪的就是这一点，我常说我为什么会洗得那么干净。我自己想过，想看看有没有以前那种欲望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完全被拿走了。我信主以后，我妈拿钱给我，鲍牧师骑着单车带着他女儿一个多月陪着我一家一家的还钱。开始的时候人家说不用了，我就告诉对方，我现在信耶稣了，毒品和我没关系了，谢谢你。有两个人因为我戒了毒就跟着我去聚会，其实我什么也没说，他们就是觉得不用说了，姐你都成这样了，我还要怎样，我肯定跟着你。因为我这个人吸毒是丽江出了名的顽固，有段时间还传我已经吸毒死在昆明了。
我 少次的哀嚎，多少次的挣扎，却挣不出罗索夫的枷锁。当生命临近无存的时候，十字路口遇见了你，跟随了你，充满希望，风声慈爱就在身旁。感谢天父拣选了我，从此挣脱无尽的苦海。天父啊，阿爸啊，让我这一生走上了十字路。天父啊，阿爸啊，让我这一生有了永远的盼望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的神啊。
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米朵，他从20岁的花样年华陷入了毒瘾，如今呢已经50岁的他完全离开了毒品。他每天的生活呢，主要是写一些纳西族的赞美诗，也帮助一些教会排练大合唱、舞蹈和圣剧，还有呢他会参与纳西族圣经方面的事工。那在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篇专访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我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去花园里看那些花，问妈妈，妈，花怎么那么漂亮？妈妈说，你没见过吗？我心里想，我真的没见过，见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它们有这么好看，因为那时候我整天想的都是去哪里找毒品。我妈对我说，小朵啊，妈妈现在做梦都是笑醒的，去哪里都可以抬着头。其实文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特别相信米朵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每一个陷入毒瘾中的人最渴望的，而且我也相信她的妈妈说的这句话也是每个吸毒的家人最盼望的。
嗯，那么米朵呢，现在此时的状态呢，正好像一朵花一样，正在绽放，正在开花结果。
是的，
是啊，多么希望每一个在毒瘾中挣扎过的人都能够认识和相信主耶稣啊。
对呀，
让他们的生命都像米朵这样能够绽放。
没错，很多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呢，也是因为太相信自己的缘故了。啊，命运都在我自己手里边把握，我怎么可能相信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呢？你看，每个人都这么来想。
是啊，
嗯。假如每个人都能够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有限，那么就可以认识到无限的创造主上帝了。
是的，这也是我们的期盼。
嗯，
是。
那我们也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能够分享你的生命见证故事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@良友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我是唐曼。
我是梁天禄。
我是冰燕。明天节目再会。
拜拜。
再会。
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。